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8月8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全球股市本周经历了一波动荡，这是偶然事件还是危机预警？中共政治局喊话反对产业内卷，那么造成中国产业内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本周全球股市经历了一波动荡，周一日本股市创下了1987年股灾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后续蔓延至韩国等亚洲股市纷纷下跌，欧洲多国股指也下跌了 3% 左右。美股开盘后三大股指悉数下探，科技七巨头市值一度蒸发近10,000亿美元。黑色星期一过后，全球股市有所回升，日本股市周二一度反弹至熔断，不过日股美股的反弹势头从周三开始有所降温。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一轮股市动荡？全球经济的基本面到底有没有问题？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以及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想请廖启宏博士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本周一的这次股市大跌主要原因是什么，这属于偶然现象呢，还是某种预警啊？
是的，不管各位观众朋友有没有买股票，一定说看到或是听到上周五和这个礼拜一的股市震荡，美国、欧洲、亚洲股市都是血流成河。我们看到道琼周五的时候下跌600多点，那礼拜一下跌将近3%。那这个日本、欧洲指数都跌了非常多。那但是到礼拜二又回弹了一下。那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其实类似的波动在四月份已经出现了。有在关注市场近况的朋友应该是不会太过惊讶。那这主要有三个原因，就长中短期来讲，长期原因来讲，因为很多高科技股，所以尤其所谓的七大，就是 Magnificent Seven 这七大科技的公司，在第一季和第二季的获利，他们报告出来之后，并获利不佳，因为很多投资人在改变布局，就是手中持有的这些科技股开始减持。那所以说这个转为一些比较像能源或是公债，一些抗这个经济循环的一些股票，所以说这样子一个转变也造成一些这些科技股就没有支撑。另外就中期的原因的话，我们看到美国劳动的市场已经慢慢恢复疫情前的均衡，所以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一个非农工业就业工作数的这个逐渐的减少。那股市震荡是经济恢复低速成长的一个副产品。那短期的原因其实是日本的缘故，我们看到日本上礼拜开始升息，但是缩小了这个美国跟日本这个汇差。那很多人就是在投资人，就是我们有一个词叫做这个套利交易，就是 carry trade， 这个就是说用这跟日本就比较低利率的地方来借钱，然后来投资在高回收地方的一个投资方式。那这样子我们看到，在如果说这个汇差越少的话，那它这样子一个资金流动就越少了。所以说这个三个原因，就是我认为是一个主要的就是其实并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但是其实是有它的脉络跟路理可以循的。那经济从超快变成一个超快增长变成正常增速的时候，股市的反应通常就会过度解读或是反应过度。不过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警讯啦，因为就是当经济要开始呈现比较慢的成长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下半年会看到类似的情况会越来越多。
刚才廖博士提到了这个投资人只是对现在的经济形势有一些过分紧张哈。那么这次的股市大跌其实也可以反映出来这个投资人确实情绪非常紧张，甚至是这种恐慌情绪一点就燃，而且这种恐慌情绪非常容易从一个国家大幅度的在全球蔓延。这种恐慌情绪背后是否有某种焦虑啊？有分析认为这个焦虑的根源其实在于全球投资者对于美国的经济形势是非常担忧的。秦鹏先生您怎么看？
对这个原因呢，看起来是因为日本的股市引发了整个全球震荡，但是深层原因呢，我们说实际上都是在担心美国出了问题。因为现在有这样的几个迹象呢，让大家说美国看起来还真的是有衰退的可能性，或者呢说衰退可能性更加大一些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它这个就业数据不好， 不好的话呢，它还被认为是触发了一个被认为说是经济衰退的一个规则，叫做 FAME 规则，也就是说，它在过去的3个月、过去的半年的它的整个的这个就业率本身呢是它的下降的幅度超过了过去的整个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对吧？所以呢，这样就带来说它整个的这个衰退的迹象更加明显了。第二个呢，大家认为说整个在过程当中，又有一个迹象，就是收益率倒挂问题，就是国债的短期的2年期的收益率和10年期的这个收益率，那2年期呢，它是高于10年期，就是说认为未来的长期的前景，大家认为是不好的。那么第三个来讲呢，体现出来是对于科技股。那么大家认为说整个的 AI 整个的这个涨势现在已经不行了，特别呢，特斯拉还有呢就是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这个表现很不好，就是它的财报出来呢，让大家有点失望。另外呢，作为整个股市的一个风向标，就是巴菲特他的这个在前两天呢是公布了一个数据，显示出来他在过去的第二季度是抛售了苹果的股票，就抛了大概他原来持有的一半儿。那么这个让大家认为说，这个整个股市是不是已经见顶了？巴菲特老先生是不是认为说整个接下去要出问题了？所以呢，这个其实也是加剧了整个股市的这种震荡，而且呢，增加了大家对未来的这种担心。
是，廖博士，您怎么看待这种对于美国经济形势的未来的担心？尤其是现在有关于美国经济是否陷入了衰退的争论哈。刚才秦鹏先生提到了很多的数据，我们这里再补充一些数据。那么近年来，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啊，像上周五公布的就业数据是显示，7月份美国新增的就业水平是远远低于6月份的水平，也低于预期。那么失业率是已经上升到了2021年10月以来的这个最高水平。那么刚才秦鹏先生提到了这样的就业数据触发了所谓的萨姆法则。那么更准确的来说，这个法则是认为，如果3个月的平均失业率比过去12个月最低水平高出0.5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国家就处于经济衰退的初期。以这个标准来看，美国过去3个月的平均失业率是4.1%，比去年的最低水平是高出了0.6个百分点啊，符合萨姆法则当中衰退初期的条件，所以廖博士，您觉得这个判断依据是否可靠？美国经济是否真的处于衰退初期或者衰退的边缘，还要再考察哪些数据呢？廖博士。
是的，这个其实对做经济预测，像我本身是做经济预测，在加州州政府。那在经济预测里面，其实最困难的一个就是说，你当你有很多的这个数据在都是指向不同方向的时候，你怎么样做一个决策？那我认为说，与其说上礼拜五的这个就业报告，与其说是疲软，倒不如说美国目前劳动状况就是正在慢慢恢复疫情前的一个状况。那除了这个礼拜五的这个非农就业报告之外呢，这个劳动部他们也发布了这个 JOLTS，就是工作开缺和转职报告。那大家在疫情中间一定有听过一个大辞职潮，就是说，就是每一个工作，就是每一个在找工作的人，有2个工作在等着他，就说他的开缺是相当的多的，所以说大家就缺工，那也就造成这个失业率很低。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在疫情中是2:1，就是每一个那找工作人有2个工作在等着他，那目前的这个比例是1.2:1，也就是说每一个找工作人只有1.2个工作在等这个人，那这个1.2:1的比例。其实就是符合在疫情前的比例，就是疫情前就是1.2:1这样子的水准。那也就是说，我们再从2:1它变成1.2:1的时候，这个劳动的这个均衡就是慢慢的达到了。那在这个均衡的达到的过程，一定会就是从一个很急速成长的一个工资，急速成长的一个这个通膨，然后再慢慢降温的一个情况。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叫大辞职潮，在大留任潮。那我们现在就是回复一个稳定状态的中间，就是说，我们其实要认知到，就是说，我们过去超高速成长的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不只是工资增长， 能看到这个GDP 也开始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方向。那我认为说，其实你仔细看上礼拜五这个报告，其实他们月增率是11万个工作，11万个工作其实还是一个增加。那不管是当然是算是相较来讲是比较低的，但是四月份其实增加的数字还更低。所以说主要是我们看到一些这个主要的像建筑啊、零售啊、教育、医疗、娱乐产业持续扩张，所以我认为是还是蛮健康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就是讲到这个刚才所谓的萨姆法则，萨姆法则它的发明者叫 Claudia Sam， 他本身是一位就是女性的经济学家，在他之前在联准会工作过，他自己本身也是跳出来说这个指数只是参考用，因为在疫情中间我们刚刚讲到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就是缺工的关系，所以说这个失业率就是有点像是人为的被压低，那在一个比较低的基础上，当然看起来任何的增长就是会很容易就超过0.5个百分点，所以说他认为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参考用，就是我们当然是要综合来看不同的这个指数。那我认为我本身可能就是有一点点比较就是还是对美国经济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就各样的指数来看的话，我认为就是不管是消费投资，然后社融数据，然后投资这年增长6.4%，那贷款是持续的增长，我认为这些指标来看的话，其实美国距离衰退我觉得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秦鹏先生，您是否认同刚才廖博士所说的美国的经济现在并不是衰退，只是从过去的这个快速的增长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您怎么看？
对，它实际上准确的讲应该叫就是增长放缓啊，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大家是过于就是过度的解读或者过度紧张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认为这一次的股市的下跌呢，跟前一段时间就在过去的8个月的时间呢，整个股市大概上涨了有33%，对吧？到高点的时候，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大家对于未来的这种涨得高就容易跌得重嘛，对吧？因为未来的一个风吹草动，自然而然的它就会带来说，一旦某一些迹象让我感受到这个要出问题，那我可能就快速的抛售。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带来的这么一种心理效应。我喜欢用这个六堵慧能就禅宗的这个六堵，对吧？他的一句话叫做什么？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就是说，投资者本身就太紧张了，所以当大家本身又觉得这个 AI 呀、等等这些这种增长很可能不会走那么高的时候，所以呢，一旦有什么样的一些数据出现的时候，大家就赶紧抛售。
这种投资者的紧张啊，有些人认为也是因为美联储到现在迟迟不肯降息。廖博士，您是否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美联储上周其实暗示愿意在秋季降息，那最近的这个事件啊，投资人的这种紧张情绪有没有可能会加快美联储降息的脚步和幅度呢？
我认为美联储可能这个背这个锅背得很冤枉，因为美联储上礼拜三才开完利率会议，然后决定就利率不变，结果礼拜五就发生这个股市的这个事情。那我认为其实就是就美联储的观点来讲的话，它的一个两大职能就是 two mandates， 一个就是价格平稳，另外一个就是完全就业。那价格平稳，我们看到美国经历疫情中间所这个通膨基本上这个是非常的严重，高到9%以上。但是这个联储会它那时候就是为了要打击通膨，就是开始提高这个汇率，提高这个利率，那一直提高，从0%一直提高到5.25%，那这样子也是有效的把这个通膨慢降到3%了，虽然是还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2%，就说但是看到现在六月份的这个 CPI 已经降到3%了，那所以说他们认为目前来看是九月份有可能会开始降息，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时间点。那通常市场是比较没有耐心的，所以说当然是希望联准会早点降息，让资金成本变得比较低一点，让货币环境变得更加宽松。但是联准会它必须要控制通膨和维持经济运行中间这取得一个平衡，所以我认为联准会他们在做这样子的决策是很谨慎，而且我认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我认为并不是联准会降息太晚，而是一个市场对于经济这个低速增长的一个反应结果。那我认为至于会不会这个礼拜一或这个这样子一个股票的一个事件会不会造成联准会他们加快速度，我认为在下一次开会是9月17号、18号，在这中间应该不会有任何动作，因为有任何的动作反而会造成市场更大的一个恐慌。那在九月份的时候，原本是预期可能会降25个基准点，就是降一码， 那目前可能会降两码，那但是这联储会也过去不断的强调，他们是要看到资料点，那我们看到资料来整体来评估。那在九月开会之前呢，我们看到八月的劳动数据，还有七月份的通膨指数出炉，将来都可以有更多的一个指向。目前看起来还是不是特别的明朗。
嗯，那我想请廖博士来继续为我们科普一下，如果市场对于美联储在九月份降息有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话，那么对于股市啊，对于这个美国内外的这个资产配置啊，对于美元都会有哪些影响？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
对，就是当利率降低开始降息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利差就变少了。那钱往我们说这个人钱往高处流，人往高处爬，钱也是往高处流，就是钱已经往这个利率或是报酬比较高的地方。那我们看到这些资金可能就会从美国，就是因为美国开始降息了嘛，就可能美国就流到其他像欧洲或是其他地方，就利息还是比较高的地方。那现在利差就减少了，所以说美元将来就会开始走贬。那这个当然就是又就经济学就理论上来讲，那当然就是就投资人讲，就是他们可能早期已经预期这个联储会就会降息一码，所以说这可能他已经 pricing 就是这些步骤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那如果说今天联储会他们如果说降息两码，就是50个基准点的话，那有可能就会这个造成更大的这个市场就是欢腾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就是我们看到八月份就是接下来八月份跟九月份初看到接下来的资料点，那我们再来看看说会不会他们希望能够认为说这个市场的这个悲观情绪过于扩张的话，那他们有可能就是会再进一步的来降息。
另外我想再谈到这一轮股市波动当中的一个领域，就是科技股。其实刚刚二位也都提到了，我们看到在这一次股市波动当中，科技股的波动是最大的。秦鹏先生，您能不能进一步的来谈谈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哈，就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从前一段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概念所引发的狂热当中进行了理性回调，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个说明这个美国的科技股本身它的这个溢价就太高了。您比较认同哪种看法呢？
这里边实际上是混杂的一种信息。对于科技股的，就是对于 AI 的这样的一个定价，其实大家的这种期望，我觉得是有点过高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对于整体的这个整个科技股啊，美国的整个定价呢，其实并不是很高啊，所以我觉得整体是这样子。那主要对于 AI 呢，大家的这个前一段时间呢是期望他说能够快速的去改变整个世界，对吧？能够去创造什么样的价值？但从目前来看呢，大家并没有看到直接的证据说这个 AI 能够直接在经济在不同的这些领域发生更大的一个这种经济的触动，或者带来更多的这种经济革命、技术的革命，而是呢，更多的看起来呢，只是让什么样的一些企业去赚了钱，或者是获了利呢？就是类似的一些搞什么ChatGPT 啊，或者是生产芯片的呀，就说到工具的这一些。而到出来工具的话，它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现在其实大家看不到。所以呢，当它涨得过猛的时候，那么投资者就会越来越担心。当出现呢，整个特斯拉呀、字母表啊。还有苹果啊这样的一些这种数据各方面体现出来不够好的时候，那么大家当然就会进行一个回调。所以我觉得整个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美股的它的这个在这种市值的分配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科技股占的比重有点太大了，对吧？因为主要就是1/3的过去的标准普尔的这个涨幅都是由这个七巨头这个来带来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它的这种风吹草动，它的一个变化，自然呢就会带来整个美股的一个剧烈的震荡。
我们也有很多的 YouTube 的网友啊，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在给我们留言。那么其中有一位 YouTube 的网友啊，他说今天的第一个问题非常有讨论的需要，真是一个谜语的经济现象啊，现象成谜。到底是政治的原因导致股市下跌吗？如果是啊，又是哪种政治的因素和哪里的政治风险呢？其实在美国也有很多关于这个11月的总统大选是不是现在对于这个美国的股市也会形成影响的这样的讨论，我想来听听廖博士您在这个方面怎么看。
我认为其实我还是维持我的观点，就是这个我们看到从 科技这个就是从一个快速增长到比较正常速度增长的经济过程中，这个股市震荡一定是一个副产品。那任何这种，那至于为什么会看到科技，刚才秦先生有讲到，就是科技股为什么会之前冲那么快，那现在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修正？那我们看到任何的这种这个科技的这个革新，不管是电脑的出现，或是互联网的出现，或是任何这种 AI 的出现，一开始都是大家都是非常没有耐心的，大家认为说动得太慢。那最后呢，就最后这个真正这个整个互联网革命，或者说 AI 革命，或者说这个电脑革命出现的时候，整个规模又是如此的巨大。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股市的一个波动，就一定都是一开始就是有点过度 overvalue， 就把过度的资金放在这个大家认为会发生改变，会发生我们生命一些生活上巨大改变的这些产业上面，然后后来发现说哇，过了几年发现这个我的投资没有回收，然后就开始 pull back， 就开始把这些资金外移，所以会造成这样子波动。那但是真正的这个够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生活上各方各面来开始应用的时候之后，我们又看到整个规模又如此的巨大。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不同的这个科技的改变，就是如何改变我们生活，我们常常看到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认为这个其实并不是这个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因为这个 AI 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看到科技股它就是过去大家是寄予厚望，但是后来发现说这个改变的速度好像有点太慢，所以从四月开始就开始有一些资金配置的不同，再加上美国就慢慢的逐渐恢复了在疫情前的一个劳动这个一个水准，所以我认为这个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回归正常的一个自然反应。
所以廖博士，您觉得这一轮的这个股市的反应啊，是经济基本面的一个正常的反馈，它并不涉及到政治的问题，或者说是11月总统大选的这个所谓的大选因素，是吗？
对，我认为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因素。当然就是说候选人可以可以就在位者，当然就是如果说股票涨的时候就是都是我的功劳，那股票跌的时候都是市场大环境的因素。但是如果说一个在尤其在美国啊，就是很难就是因为政治的因素来影响整个股市的这个涨跌幅，我觉得这个是很困难的。
我们另外一位叫做 Richie Winson 的一位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国际股市动荡起伏是受以色列与伊朗可能爆发战争有关，如果一旦爆发战争就很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影响国际股市的根本原因。我想来听一下秦鹏先生您怎么看，就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美国的股市的动荡是否跟大选因素有关，另外是否跟国际局势也有关系，您怎么看？
先说国际局势，当然这些整个风吹来的时候的话呢，各种各样的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整个股市，就会加剧呢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波动。那我当然也包括了这个国际因素，对吧？大家可能会担心发生点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当然，对于这个以色列和伊朗这样的一个冲突问题呢，我基本上就是认为发生不了什么，因为以色列能够斩首呢这些不同的伊朗的这些高官们，那他其实也同样可以呢去斩首目前的伊朗的最高领袖，对吧？所以对他来讲其实是会非常的小心的。而且呢对于伊朗来讲，现在因为经济原因也好，因为政治原因，甚至呢因为可能是担心说美国假如大选之后再上来呢是川普，所以他现在得必须小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伊朗是不会是过于轻举妄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因素其实是比较小的一个因素。那对于呢整个大选因素，坦率来讲，我跟这个廖博士观点不是很一样。我认为其实是有这个大选因素的，因为在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呢拜登的这个退选，以及呢后来推出贺锦丽，再后来呢出来就是民主党的副总统的候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整个股市是有变化的，对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当越来越高的这个预期说是川普可能会上来的时候，那么这个股市大家对经济的这个预期相对会更好的，因为他有一些政策看起来呢是对经济有利，比如说呢是减税，对吧？比如说呢对于能源的这个刺激，它很可能会带来石油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下降，那么最终的话呢也会对经济对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会 一个正的这种刺激因素的，所以呢整个股市的反应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这个好的。但是后来呢，当整个大选的更多的一些消息出来之后，那么带来了更多的震荡。这个震荡其实也一点都不奇怪，我觉得呢，因为在历史上大选年的这个在十一月之前基本上都会比较多的一些震荡，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不要过度的去解读它啊。另外呢，对于整个说目前的美股啊，它美国的经济它并不是一个衰退的一个这种状态。那我呢也想补充一下，就是一些方面的一些信息。第一个呢，就是七月份的整个非农数据呢下降，其实它跟有一些客观的一些因素有关。一个呢是被认为说是跟整个飓风叫 Beryl 对吧，它可能是有一点影响。还有呢是认为可能是带来，就是这段时间我们知道有很多这种非法移民对吧，他们这样的一些就业增加，这段时间因为他本身也有一些人是增加了一些40多万人，说是就是增加到就业这样的一个开放市场里边去，所以在这样情况下的话，他可能对整个的这个数据也会有一定这种影响。甚至呢有观察的这些人认为说，这种叫做意外的一些因素对于呢非农数据的影响可能有2/3，也就是说到了八月份呢，很可能整个又会进行比较多的一些回调。就它还不仅仅是说回到在疫情前的一个问题，而是有好多这种波动的意外的一些因素。在这样情况下，其实它是不易于过多的解读的。另外呢，对于整个美国经济衰退的问题，我们其实除了看非农就业，还有呢这个包括生产这些方面的话嘛，其实还看一些其他的一些数据，比如说的话呢，就是收入和消费问题，对吧？就是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这些呢是由这个就是美国的国家经济研究局，它是长期研究整个衰退的这种阶段划分的，他就认为这个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而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内，这个数据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乐观的，就是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它是今年年初。4.0%，它小幅呢现在是降到了是六月份的3.6%，但是个人的消费的支出它是由年初的1.9%上升到六月份的2.6%，它实际上反而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状态。而就业来讲，就失业率来讲呢，我们说真正的进入衰退初期的时候，它的整个的失业率应该是在5%。啊，也就是说现在呢也是4.3%，也没那么可怕，对吧？就说看会有波动，大家但是不是个衰退的一个迹象。另外呢，还有一些这种我们说在过去的疫情的原因，或者是整个好多其他的因素的影响，导致呢有一些数据其实看起来其实是已经作为指标性的这种参考是有一点失灵的。比如说是 GDP 的这种技术性衰退，现在也没有出现技术性衰退，对吧？连续两个季度的这样的 GDP 看起来是同环比的下降，这个也看来本来没有。当然，本身过去的这个2023年的时候有一个到就是负增长，当时引起了这种衰退的担忧，但实际上后来发现也不灵了。那么还有呢，这收益率曲线倒挂，其实已经倒挂了2年了，所以呢，这样的一些担心呢，其实也看起来也是过多，而这种私人部门的这样的一个信用本身也没有去坍塌，所以我觉得这些整体来看的话，对美国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期待或者我们说判断应该还是比较乐观的。
嗯，谢谢秦鹏先生的补充啊。我们两位专家都认为，对于现在最近的这个美国的经济数据也不需要太过担忧，很多是季节性的并不是结构性的，而且以前大家习以为常的一些经济数据啊，好像现在预测也都有些失灵。但是我还是想要请廖博士来为我们预测一下啊，就是在经历了这个黑色星期一之后，我们看到全球市场是在逐步的收复失地，不过在经历了快速的回弹之后，这个反弹的势头似乎又有所减弱。所以廖博士，您会怎么来预测未来的走势？就是说我们现在说全球股市转危为安啊，是否是为时尚早呢？
我认为解读这次事件其实不需要太过恐慌，但是也不需要太过乐观，就是或是把它认为这是一个偶发事件，毕竟事出必有因嘛。那我们今天已经讨论很多，那它背后的原因就是经济增长增速在减缓的时候，那类似的波动在下半年我认为会更加的频繁。 那就像我刚才说的，不管是劳动数据、这个投资的配置、这个国债殖利率的这些改变，都在指向同样的方向，就是说通膨现在已经接近尾声，那我们的经济现在是不是在走向一个比较在这个转捩点，就是说是不是开始从快速增长到慢速增长，那会不会变成一个负增长呢？那这个其实我认为今天秦先生跟我的看法都是认为说，其实美国的各项数据看起来都并没有太多的经济衰退的疑虑，但是我认为其实就是股市的震荡一定会再度出现，所以在中间转变，投资的朋友要更加谨慎。那另外一方面，我认为说，其实，在任何的这个不管是地缘政治，或者说像目前这个美国的一些比较一些风险，就是说像是这个就是大家的这个贷款率过高，或者说这个积欠率过高，这些也都是一个比较可能需要比较小心的。那金融业再加上金融业，如果说他们在目前这样子一个很多他们目前现金持有率过低的情况下的话，那会不会造成像矽谷银行事件？所以说这些都是还是有风险存在。不过我认为就是步步为营虽然说不需要太过紧张、太过惶恐，但是还是有风险存在的。
是，就是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问题，但是风险点是存在的，也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那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基金报在8月7号的时候发表了一条消息说多家私募机构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外围市场的剧烈波动从中期来看或将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国内市场秦鹏先生，您是否认同这种判断呢？
对，我们看到了周末整个的这些中国的基金的一些首席经济学家们都在去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对吧？也在讲呢说要什么东升西落啊，但是呢整个周一的这个全球黑色星期一，对吧，它实际上并没有把中国的 A 股呢给放过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本身是打脸的一个状态。那对于呢中国的整个经济的目前的状况，大家说资本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进入中国市场，其实没有大规模进入一个理由，因为呢整个国际的政治局势还是呢中美对抗的整个因素的这个实际上是在加剧，对吧，这些方面来讲都不是对中国的这种资本市场是个好消息。而且呢中国经济本身的一些问题现在在暴露出来，我觉得接下去呢恐怕会有更多的资本流出中国市场，而不是呢相反。
好的，非常感谢廖启宏博士和秦鹏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中共政治局为何喊话反对产业内卷。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八月八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共中央政治局七月三十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部署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由习近平主持会议。会后公报称，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这一罕见表述引发关注。那么，中共政治局为何喊话反内卷？是否触及问题的关键？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先生，以及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秦鹏先生，我们看到这次中共政治局会议是在谈到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个话题的时候提到内卷问题的，您觉得这是刻意在点谁吗？中国哪些行业特别卷呢？
毫无疑问的话，跟这个习近平非常关心的这个新兴的一些科技产业是有关系的。因为在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一结束的时候，那么中央财办的有关的负责的这个人，在解读会议精神的时候，他就在讲说呢，部分新兴行业存在重复布局和内卷式的竞争，所以呢。这个无论如何来讲的话，这个可能就会破坏掉这个习近平的整个发展的计划，所以呢，他现在是比较担心。比如说，我们就讲说这个新能源汽车行业来讲呢，大家都知道说整个的这个创新，现在基本上你说这些不同的车企，它能够有一些超越于别人的更多的这种亮点吗？大家都在拼命的模仿，对吧？你出来了之后，我很快出来了，出来之后的话，大家都有了之后怎么办呢？那就没有办法靠这种创新点来去挣钱了，那就一方面得增加各种各样的一些比较酷炫的一些配置，也就是说换句话讲增加成本。但另一方面来讲呢，你对于整个的这个汽车的价格，那大家只能是更多的去降价，或者是变相的赔本赚吆喝。比如说呢，我们说这个小米在打入市场这个之后，他就认为他说我就是不想来挣钱的，当然他作为雷军来讲他肯定是挣钱的，对吧？他通过股市来去赚钱，但是对于汽车卖汽车本身他实际上是不挣钱的。那对于呢更多的其他的这些产品，比如说是相关的储能行业，对吧？他呢现在也是在全行业整个产能上的太快了，最后呢那就开始打价格战。那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他整个的就比去年年初下降了超过一半，就超过一半以上。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意味着就是说要么不赚钱，要么呢整个是微利，那控制不好那整个就要亏损。所以呢这个其实会让整个中共来讲比较担心。还有一点呢，我们说更多的行业其实也在进入内卷状态。大家都知道说现在都讲这个 PPI, 对吧？在下降，就是说呢这个生产商的这个出厂的指数。那么整个呢大家很多的中国消费者都感受到说，你的身边的吃的用的或者许多东西来讲的话，你必需品在涨价，但是呢很多工业品它其实在降价。所以这个其实就意味着说大家都在卷，卷的结果就在去打价格战，试图呢努力去削减成本，或者呢拼命的去活下去。那具体的有一些行业呢可能内卷起来就会更加严重，比如说呢医疗器械行业的所谓叫体外检测，还有呢集成电路的设计，这个呢产能也是超大的，对吧？还有呢是农药兽药，还有印染化学品，还有呢是钢铁，这个呢也我们也大家都知道，在全球呢它在拼命的去倾销，这个呢根本的原因也是中国市场已经难以去消化这么大的一个产能。
是秦鹏先生刚才点出了几个比较卷的行业，一个是电动汽车，一个是光伏产业，还有一个是消费领域。那么秦先生也提到了几个这个造成卷的原因啊，比如说缺乏创新，比如说产能上升的太快等等。廖博士，您觉得还有哪些原因？中国式的内卷啊，跟我们所说的这个自由市场的正常的市场竞争，它的差别是什么呢？
我认为市场竞争跟内卷最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是向上提升，一个是向下沉沦。所以内卷就是恶性竞争，就是企业之间不求品质的提升，不求产品的创新，而是就是现有的框架或是规格下面看谁能卖到更低价，谁能用更便宜，就是割井式的来竞争，甚至牺牲品质的方式来制造。那所以内卷的特色就是说没有最便宜，只有更便宜。品质的话就是没有最差，只有更差。那比如说一个设计运动鞋的厂商，在很多的这个运动实验里面，然后推出一双鞋，那假设卖50块，那另外一张厂商抄袭原本的这家原本的厂商，那可以卖到30块。那第三家厂商不但抄袭，而且有更糟糕的材料，可能卖15块，那就最后变成这个让这个内卷的这样的竞争，恶性竞争，让原本最初的这个厂商被迫关门。那相反就是说， 市场竞争就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那即使在竞争很激烈的市场里面，很多厂商还是可以杀出一条血路。那我们看到在美国，就是回到这个运动鞋的例子，那美国最早有 Nike， 然后有 Reebok， 然后有 New Balance， 大家讲到这些牌子就会想到说，哎，这个牌子它有它的特点，它有它专长的部分。那最近就是比较新的有一个牌子叫 Hoka， 就是它的这个鞋底特别厚，然后就是适合这个大家可以长走或是慢跑的。这几家都是做运动鞋，那都有自己擅长跟标榜的部分，都有很多创新，那所以每一双还是可以卖得很好的价钱，就是永续的经营。所以我认为最大的一个差别是在有没有在对于智慧财产权有很好的保护。那如果没有智慧财产权很好的保护的话，你即使侵权你也投诉无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所在。
我想继续来请教秦鹏先生，其实这个中国的产业内卷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了，那么北京为什么现在要把它专门提出来，就是说这个内卷的恶果啊，是不是正处在一个集中爆发的时期，所以北京很焦虑？
是这样子，一方面来讲的话，刚大家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行业在进行内卷，而且卷的这个规模幅度是越来越大啊，这个呢就会引发整个刚才廖博士讲的很多这种恶性的一些结果。那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说全球反弹，那不仅是美国，还有欧洲，还甚至呢现在还加入了一些这种发展中国家，都对于呢中国是把它的过剩产能向海外倾销，都感到了担忧，或者呢有的直接的推出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制裁措施，包括呢就是美国、欧洲，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呢，第三个就是呢，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新兴产业有可能会遇到大麻烦。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过去我们知道中国呢有一些产品也向海外倾销的时候，就是做得非常好一开始。那其中呢就包括这个电动车，摩托车，普通摩托车行业最早的时候是占据了整个东南亚市场的一个绝对的值，90%以上是被它占据了。但是最后的结果呢，大家都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创新，或者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特别的想法。中国企业呢又习惯性的去搞这种价格战，那怎么办呢？整个价格上降了之后，为了去降低成本，他就把很多的这些要求给它降低了。降低的结果呢，就是整个摩托车是频频的出事儿。出事儿之后，那后来呢，整个日本的摩托车因为高质量、安全，那或重新呢去把这个失去的市场几乎是全部的是拿回来了，所以呢相当于是中国摩托车整个彻底的这种在海外全军覆没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就可能就会让中共的高层非常担心，说这样的呢会不会电动汽车行业也来到这么一轮很糟糕的一个结果呢？所以呢他可能会想。还有第四个原因的话呢，我觉得是中共政治局呢是对于当前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内需的扩大、经济刺激啊，包括什么鼓吹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现在很失望，对吧？弄来弄去，国内的消费、国内的整个各方面的需求并没有去刺激出来，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就要适度的去压制相关的这些问题，想方设法的话呢试图去呼吁一下、喊两声，对吧？
刚才秦鹏先生提到了海外反弹的问题，我想听一下廖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因为我们确实看到有分析认为，这个北京其实以前是不反对内卷的，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采取的模式就是先放任啊国内的企业野蛮生长，厮杀一段时间之后，留下竞争力最强的几家大型企业走向海外去参与国际竞争，就是先卷自己，卷完了之后去卷其他的国外的这些企业。只不过现在的情况是各个国家对中国提高了警惕，那么中国的企业现在是走不出去啊，只能卡在国内厮杀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北京过去的这个模式走不通了，所以现在提出反内卷。廖博士，你怎么看？
我部分同意这样的看法，我不同意的部分，我认为国内过去国内各个产业发展最好的大型企业，不见得是竞争力最强的，通常是关系最好的。那关系好的话，可以容易建立资金链，那银行都疏通的好，那官方各项的法规也可以畅通无阻，开绿灯，甚至官方资金挹注或是庞大这个补贴的项目，那弄到比较小的企业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竞争。那就像是我们过去看到这个紫光集团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一个企业，那就是官方的关系也很好，那资金链也非常充足充沛，那市场的这个大饼被这些关系好的这个企业瓜分之后，那小的企业只好吃一些掉到桌下的一些渣渣。那就是 在这个在国际关系好的时候，国际贸易通畅的时候呢，这些小的渣渣还是可以够火。那过去市场够大，全世界都是中国的市场的时候，即使这个就是不管是大的小的大企业小企业都是可以吃得饱。那现在目前问题就是我们说中国的三匹马车，这个外销贸易这匹马就跛脚了，市场从这个内需端开始减少，然后国际开始有一些认为中国这个不公平的贸易竞争，然后不管是贸易汇率操控，或是说在这个低价销价竞争，或是过度产量过剩等等的这些问题，那变得走不出去。那这些大的企业只好回到国内来挤压其他中小企业生存的空间，大家开始内卷了。所以官方发现的时候，赶快疾呼叫大家不要内卷。所以我认为是一个这个是部分正确，就是说的确是因为外国走不出去了。但是我认为其实这些大企业不见得是真的是竞争力最强的企业。
我想进一步来谈论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刚才二位都提到了中国的之所以产业内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实没有真正的这个创新点。那刚才廖博士认为这个没有真正创新点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这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并不公平。我们有一位叫做雨行小昼的 X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有生活的自由选择就不会有内卷。他这里大概是在谈人的内卷啊，但似乎也非常适用于企业的内卷问题。秦鹏先生，您觉得中国产业内卷跟市场不够自由有多大的关系呢？
当然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说呢，这个现在呢，为什么内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于这种相对成熟的行业，或者呢政府高度支持的一些行业，这些领域里边就会进入了中国的这个庞大的一个资本。那为什么非得进入这些资本地方呢？是因为本身呢中国的政府，对吧，你限制这些资本正流出去，这是一个，对吧？而且呢对于呢一些更多的一些投资的一些领域是不会允许民间的资本进去的，比如说是国企垄断的一些行业，或者呢是一些我们说一些土地长期的一些持有或者相关的这些领域的投资，这些中共是不会允许他们去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就会涌入一些相关的这种政府啊，或者是些成熟的一些行业，最终呢出现了像类似于这种就是电动车，对吧，之前的那个自行车，对吧，那样的一个呢几千个企业都在去争抢那样的一个这种共享单车，最后的话呢整个剩下几个弄得一地鸡毛。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带来这种资本的一些问题。另外呢中国式的这样的一个内卷呢，我觉得其实可能还有几个原因跟政府也有关系。就是说第一个呢是政绩，因为中国政府的话总会去喜欢搞一些产业规划，包括呢我们说现在习近平所大力鼓吹这个新三样，那地方政府如果在这些方面这些领域支持了相关的企业，通过 PD 也好，贷款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政策，那么当然就会带来他整个这个地方官员的政绩比较好。所以呢你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大量的资本会流入政府支持这些行业。那么再有一个呢，整个中国政府它其实不是很鼓励创新的，就虽然在高喊着说是要大力创新，但事实上来讲对于一些中小企业，因为往往是中小企业才创新，但是中国政府习惯上去保护大型企业。就跟刚才廖博士讲的，你像有一些企业像华为啊等等的，中国政府甚至保护了他们去偷盗，就是像Cisco 对吧，偷盗他们的知识产权，或者是在全球性的去通过政府的压力等等方式去搞竞争，这些实际上在其他国家你很难看到这样的一些这种情况。所以呢这种扭曲性的这种保护某些企业，或者呢实际上是破坏了创新。还有一个呢就跟刚才这个网友讲的，他说这种生活的这种选择的自由，对吧，你没有了自由来讲，你当然就没有办法，只好去内卷。而这一点上来讲，恰恰是中国企业高度内卷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原因。什么意思呢？中国没有劳工保护，你工资的话或者生活条件加班的时间再长，那么普通的这些员工只能接受。所以在这样情况下的话，那么当然对于这些很多的内卷的企业来讲，他别的地方压不下成本来，对吧，材料或者其他这种零件，他呢那他另一个他就只好呢在人工方面我拼命的去压榨。这个就带来当然说你整个内卷他就有了动力，有了这种条件，就是因为破坏性的或者是压榨性的开采人矿。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的话，其实也都跟中国政府的这样的一些我们说扭曲的一些政策呀等等的，其实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谈论的是所谓的新三样啊，这个所谓的新质生产力的内卷，但其实在中国，传统产业的内卷是更加严重的，而且这个内卷是涉及到带给了这些工人的这种真正的生存上的内卷。我们有机会会进一步的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鉴于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内卷的成因，中共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反内卷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看到会议的公报里面强调说要强化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畅通落后低效产能退出渠道。廖博士，您如何解读这个话？这是否说明北京在反内卷上会推出什么具体的政策？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北京过去是在扶持一些在创新上并不那么占有优势的企业，这是否意味着北京会改变这样的策略呢？
是的，刚才这句口号强化这个优胜劣汰机制，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当竞争白热化的时候，中小型的企业就是没有办法竞争，就自己退出市场嘛，就替比较大的这个企业挪一挪地方，就别跟大企业一起内卷，因为一起内卷的话，搞了两败俱伤。那另一层含义就是说，表示中共已经在选择赢家跟输家了，就像刚才秦先生所说的，就是中国就是很擅长在这个产业政策里面，就是就政府的政策，他希望发展什么方向，而不是就民间或者说用一个创投的角度来看这资金怎么样流动，它是自己是相当这个对资金的管控是相当严格的。所以说，当中型小型的这个企业，政府就不会管你的生存，甚至面对大型企业或是这个中小企业这个竞争的时候，中共当局可能就是保大欺小。那具体的政策就是可能想尽办法帮助这些大型企业生存下来，那这些大型企业就是可能关系好的或是原本已经有这个生产规模的，那他怎么样帮助他，就是可能用这个补贴或是用这个滴滴贷款，用这个就是不同的政策来帮大企业一路开绿灯，那中小企业就自求多福的话，那我认为这个其实真的会起到什么作用，如果说口号可以治国的话，我想中国经济也不会弄到现在这样子的情况了。你看中国它更根本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它的资金没有办法流向最好的创新概念，这个是一个比较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那像如果说在美国的话，你任何这种创投公司，它要投资一个公司之前，这个企业主必须要把它的概念，然后把它这个 prototype 它这个一个概念的一个产品先做出来，然后看这个投资者看这个它是不是他投资，如果是一个好的观念的话，那当然只会得到大量的投资，如果不好的话，那当然他自己的概念在市场竞争里面就会慢慢的消失。但是如果说一个政府进来决定谁是赢家谁是输家的话，这个就是会造成整个机制的扭曲，再加上中国里面就是有许多的这个比较人治的一个地方，可能即使我愿意在某些这个企业上面投资或发展，如果说这个法令朝令夕改，或者说在这个智慧财产权没有办法保障我的这个发明的话，那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结构性的一个问题。
所以廖博士，您觉得即使是北京在这次的这个中共的会议上说了这个话，您觉得他们未来坚持的还会是保大欺小，而不是保优欺劣，是吗，廖博士？
对，这肯定是的，就是我想这个保大欺小的主要原因就是说，这些大型企业它原本就是跟当局有很好的关系，或者它的这个已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了，它不太可能就是在目前这个节骨眼在这个经济往下转的一个情况下来决定突然就决定来这个就是来鼓励比较优质的一个产业来或是优质的企业来这个在这个市场里面生存，那一定是先保住说目前关系好的或者说可能牵连掉比较多像金融业或者说像是各种企业里面就是它比较牵连比较多的这些产业能够保障他们的生存，然后把一些比较小的或中型的企业能够去掉，然后让这些大型企业有挪一挪的地方，让它有更多的地方伸展手脚，然后再来谈下一步。
是说到这个节骨眼儿，刚才廖博士提到了中国的经济的环境对于北京的政策的选择也会造成一定的困难。丹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的教授蔡明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有相同的观点，他就说到中国政府其实现在是陷入了一种两难，因为如果要解决恶性竞争，就必须来停止降息、收紧货币政策，并且 取消对特定产业的补贴，才能够淘汰掉体制不良的企业。但是一旦开始这么做，又会引发大量的商场倒闭，失业率攀升。秦鹏先生，您觉得中国政府是否确实存在这样的两难？换句话说，在经济下行期间，北京是否实际上很难做出真正的产业政策的调整？
确实是这样子。因为特别你看到呢，就是他所鼓政府所补贴所鼓励的很多行业，恰恰呢是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所想干的一个政绩工程。比如说这个新三样，对吧，就是说喊着说取消他的补贴已经喊了很久了，可是现在呢还是事实上在进行补贴。因为呢一旦哪怕呢在中国国内做得不好，或者呢整个企业不赚钱，但是呢如果能够是在全球攻城略地，占据更大的一个市场，这个对领导人的这个脸面来讲也是很好的，对吧？所以他就会想方设法的他继续去补贴或去刺激这样的一些企业去在全球去发展。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看到无论在国际上他如何的制裁或者如何的进行这种关税等等方面的一些限制，那么都很难去阻挡说中国政府努力的想把这个新三样推向全球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倾销的一个做法。还有一点呢，我们说中国地方的政府它也是类似的，对吧？因为企业最后赚不赚钱或者如何这样子，对地方政府的这种政绩来讲其实也是没有多大影响的。非常典型的我们就说前两年的一些这种像芯片行业，对吧，那么出现了什么动辄是百亿千亿的这样的一些半导体的一些大项目，那么二零的时候的话呢，它整个新增的是20000家，2019年呢新增了5.3万家，就是拼命的注册之后的话，这其实是它的一个政绩。所以呢，这些企业能不能赚钱或者如何的整个去引导，这个其实它是不是很考虑这些问题的。另外呢，对于经济下行期呢，整个中国政府它其实需要一些打鸡血的因素，你让整个就他为了维护党的合法性的时候，他需要找一些这种亮点，对吧？那没有太多的亮点的时候，他就要会想方设法的去制造一些亮点，就包括呢我们说的这个新三样或者什么等等东西。所以他要把它作为一个全民鸡汤给大家喝，这个是比较中国特色的东西。
是我们有一位 YouTube 的网友叫 Dimitri 他给我们留言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7月30号的会议上提出反内卷，是因为近年来中国多个行业内卷现象加剧他中间也提到说，这个中共深刻意识到内卷对社会稳定的威胁，计划透过政策干预和行业自律来减轻其惩罚性计划的影响。那很有意思，刚才我们上半场讨论到了很多，就是说现在的内卷可能是政策过度干预的结果，但现在中共反而是要继续的用政策干预来解决政策干预的恶果这个也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位叫做花荣的 X 网友也给我们留言说，外放疲软了，内卷生意浓，内卷何日停，全国都躺平廖博士，您觉得中国要破除产业内卷关键在什么地方？那只能是全国都躺平吗？北京现在是否是看得见危机却看不见出路呢？廖博士。
我认为就是有长期跟短期跟长期的这个解决方法。短期内就是当局要必须要认清说，必须要开创这个外销市场。中国最近跟美国跟欧洲在打贸易战，那之所以贸易战，就是因为欧美认为中国在贸易上有很多不公平的竞争，像是补贴、汇率操控等等的，还有产能过剩的疑虑。那如果中国当局没有认清这些问题的症结点的话，那这些贸易战还是会继续成为中国贸易的瓶颈。那中国一旦走不出去，企业就没有办法继续成长。那在长期来看的话，其实我认为中国的智慧财产权是一个问题。虽然中国目前已经有智慧财产权的法源有开始取缔这个侵权或是其他不法行为，但是做的还是不够。那我有一些朋友在台湾跟中国希望出版这个中文书，那出版社马上劝他在台湾出版就好，因为中国不需要谈版权或版税，因为只要在台湾一出版，中国马上有盗版的出现，而且是1/10不到的价格在网络上贩售，这些都实际在发生，这也是存在的。那这个就是遏制了这个许多的新的这个观念或是新的一些这个创新在中国生根发芽。那我想要坚持改善这两点都是很困难，但是都是必须要做的。但是我认为是一个在北京当局的目前来讲的话，可能是比较难看到，或者说比较有决心来做这两项。
秦鹏先生，您如何来总结中国反内卷的这个困难点您有30秒时间。
政策知道了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最后的话呢，想通过政策去解决，我觉得最终的结果就是呢，只是喊两句口号，问题呢，它依然会存在，依然呢会愈演愈烈，会带来更多的一些恶果。
好的，非常感谢秦鹏先生和廖启宏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维尔沃尔茨的中国谜团到底是熊猫派还是屠龙派？王淑君是中共秘密特工，如何看待民运圈首例间谍案？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